刚才讲了两个光，这两个光啊，就是显示三宝，菩萨因地，它主要是在显示三宝的功德，开导众生，所以古山它能够一秒空中放出善现光、照耀光，以这两种光来启发众生的道业，而去向于无上菩提。接着下面有四个光是用意在启发众生的大菩提心啊，所以叫做令发大心。下面第二端有四个光使令众生能够发起大菩提心来那么接受菩萨的光明照耀，能够发菩提心，能够发四弘誓愿，这是菩萨度化众生的最根本的办法因为能发心，能发四弘誓愿，这就是种下将来成佛之因所以四个光就是四弘誓愿，我们平常天天在念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就叫做四弘誓愿。下面四个光就是愿这四弘誓愿来启发众生的大菩提心先讲第一叫做嫉妒光，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先看住经文呢，把这一光的经文先念一遍。又放光明明嫉妒，此光能觉一切众，令其普发大士心，度脱欲海诸群僧。若能普发大士心，度脱欲海诸群僧，则能阅度四报流，世道无有解脱成。一诸行路大水出，造立桥梁及船筏，毁之有为占己经，是故得成此光明。这一光也是三首句诵十二句，这就是四弘誓愿里面的第一句，众生无边誓愿度四弘誓愿大家都懂了，只顺着这个文字啊来做消文解释。又放光明明嫉妒，不要忘掉现在讲的都是菩萨一卯空光，一个卯空放出的光明有许许多多，前面只讲了两种，现在是第三种光，那么接触三四五六这四个光啊，就是第二发令发大心启发众生发菩提心，那么成就四弘誓愿。又放出一道光明，这个光明的名称叫做嫉妒，嫉就嫉妒，度化度化世间一切苦恼众生使他超出苦海，证到涅槃，所以叫做嫉妒。这是光明光的名目。后边接着有七句啊，说明光的妙用，就是光用此光能觉一切众，此光嫉妒光，从卯空放出的这个嫉妒光明能够觉悟一切众生此众生做什么呢？令其普发大士心，此令所有一切众生普遍发出大誓愿心，誓 就是所谓四弘誓愿的誓啊。愿就是修行的目标，定下来的目标啊，例如我发愿要度众生，发愿要成佛道，这是目标。誓是愿的决定要做的这个推动机，推动机推动愿力必定要这样子做啊，所以叫做誓。誓就是说我一定要把它做好，我一定要这样子做才叫做誓啊。临众生普遍发出大誓愿心啊，度脱欲海诸群生，希望众生都能够发心学习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么自己是众生，自己要度，也要度其他同在苦海的众生啊。度脱欲海，欲指我们欲界的这个众生啊，所受用的这个五欲啊，凡夫愚痴颠倒认为是快乐啊，因为享受财色名食睡色身香味触认为是快乐，实际上是一大苦海啊。众生沉迷在五欲的苦海当中啊，要使他得到度脱，所以度脱欲海诸群生，就是这个苦海茫茫啊，回头是岸，要他能够发心发大愿啊，行菩萨道来超出这个欲海。若能普发大誓心，度脱欲海诸群生。他这个文句呀、啊，都会有这一句重叠的啊，前面令其，后边只若能，若能两个字不一样而已呀、啊。下面啊，十二个字完全相同的啊，只在这个令其跟若能不一样啊。令其其指众生，使令一切众生都发大誓心，能够度脱欲海的一切众生。若能，假如你能这样做，若能，假如众生能够这样子做，普发大誓心而做到度脱欲海的诸群生的话，哎，讲这类话就只能这样子解释，很简单啊。你只有把那个令其跟若能分辨得出来，下面十二个字相同的内容相同啊。令其是菩萨的光明使令他，若能是指这些众生如果能够这样做啊，那么这发大心啊度众生啊，这个内容是相同的。假如他们能这样做的话，这能越度四暴流，这是指众生能够照做，能够超越度脱四个暴流啊，暴流啊。什么叫做四暴流啊？就是我们平常在名相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四流。四流，流是流动不息的意思啊，这是指众生的烦恼流泪啊。众生的烦恼有这四种，使你流落在三界中啊，不能解脱。第一，欲流，欲界的烦恼，欲界的烦恼见师父欲界的烦恼叫做欲流。第二，游流啊，就是色无色界的思惑，欲流欲界的思惑啊，游流游无的游啦，游无的游，游流就是指上面色界无色界一样游这个思惑，一样有思惑，所以叫做游流。总而言之，欲流游流这两种就是三界内的九九八十一品四波，这是终身轮回生死就在由这个九九八十一品四波所死啊。第三叫做见流，见见解的见，眼睛看到的那个见，见流，见流就是见货八十八十，见货八十八十，见流就是见货啊。那么就是说前面欲流游流是思惑，第三见流是见惑，那么总合起来啊，前面三个流就是三见内的见思惑，见惑八十八十，思惑八十一品，这就是欲流游流见流啊。 第四，无名流，无名流就是根本无名啊，无名不觉生三系啊，那个无名就是根本无名啊，也就是最维系的习气啊。那么天台家把这个无名详细阅生住意灭四相分为四十二品啊，所谓四十二品无名啊啊，就是指这个无名流啊。那么这个四流就包含三界内外的一切烦恼，三界内外的一切烦恼通通包含在里面了。四流能够超出三界四流啊，那就能够就近离苦得乐呀，烦恼就能断除了，连无名流都断尽了就成佛了。所以正能阅度四宝流，这四种流啊，好像这个水流很急的流水一样啊，众生在这个烦恼流中啊轮转不息，受苦无穷啊，所以叫做宝流。现在依法发大心发愿要度众生，由此能够超脱四宝流啊，是道无有解脱成，是开示导领导，菩萨开导指示众生，领导他能够趋向于就近解脱，得到解脱就没有忧愁了，无忧啊，涅槃就是解脱成，解脱烦恼断了就是解脱。我们众生就是被这个四流的烦恼所缠缚住了，现在超脱了，超脱这个烦恼了，所以就得到解脱。这好像涅槃成啊，所以叫做解脱成，解脱成里没有烦恼的，没有忧愁的，所以叫做无忧解脱成。我们在三界六道里面，免不了有忧愁啊，啊。各位坐在这里听经，心里有没有油啊？油什么？心里的妄念，想东想西啊，做阿妈修孙啊啊！我问了孙继妈，我们在立冲三回啊、哦，那么这个心就被那个油孙的油绑住了啊，或者是事业上，我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啊？还有什么没做？啊，我明天该上什么班，做什么工作，现在都在打算，一边听经一边动这个脑筋，那就是油啊，被这个油一阻断了，那心也就没有办法专一啊，所以在三界内都有油，超出三界才无油啊。我们学佛研究佛法如法修行，就是要超出这个油，超出这个油头啊，到了解脱城就无油了啊，所以叫做无有解脱成，成佛了还有什么好有啊？啊，成佛就近证到涅槃，在涅槃的宝所的成果里面，就不会有所有从，所以叫做世道无有解脱成。简单说，就是众生依法发菩提心，发愿度众生，将来都能成佛，证到就近涅槃的解脱成。这是现在的光用，现在菩萨一卯空光放出了这个嫉妒光的妙用，后边一首句诵，前三句修因，菩萨因地这样子修因，才能成就现在卯空光的这个嫉妒光的妙用。那么菩萨因地怎么修啊？以诸行路大水出，造立桥梁及船筏，悔之有为战极境，具备这些条件，因地这样子修，所以果地上卯空一卯空放出的光明嫉妒光，就成就上面的殊胜功用。看起来这个修法应当人人能做啊，不会有困难。移诸行路大水处，造立桥梁及船筏，修桥补路，世间普通的善人呐、啊，修善事的善人，他就肯这样做了。也就是《楞严经》25圆通里面的持地菩萨， 向慈地菩萨平心地，平大地后平心地那一种的功夫啊，就是现在这里所说的啊。那么菩萨因地就像慈地菩萨啊，把道路弄平了，让车马人等好走，有水大水的地方没有船，给他准备船，坐船让人过渡的方便，可以造桥的造桥，不能造桥的用船用筏，筏你看那个竹字头啊，竹字头下面一个讨伐的伐，从前的这个竹筏呀都是用大竹子做的，都是用很长的竹子，很大根的竹子抹掉，用抹掉去走啊。这是我也用过，不但是看过啊，也用过了啊。我记得还没光复之前，我住在狮头山圆光寺啊，那么从圆光寺山顶上下山到后边我米乡啊，圆光寺是属于我米乡的，要上我米乡的这个乡下面呢，有一条河流很宽，有一条河很宽，那一个河流啊，从前造的那个桥都是很简单的了，如果碰到这个夏天经常下大雨啊，雨水一大，那个桥就被流走了，就被水流了或者淹没了，没有办法过。那么因此它另外有附带啊过渡的方法呀，就是筏，竹筏啊，那么用这个马钉啊，很长的马钉啊，那个麻竹啊，选这个最直的啊，还要少少有一点尾巴少少往上敲的这种麻竹啊，最起码大概要有六个麻竹以上到十个吧，现在我记不得当时没有去算的啊。那么这个麻竹把它平摆起来呀、啊，啊，有的是用这个藤啊去绑的，分好几度啊，绑得很紧啊，绑得平摆，而中间都要弄一个搓一个洞洞啊，用竹子把它塞进去，这样才不会松掉嘛啊，然后把它弄紧。那么成为一个很宽很大的竹筏，这个竹筏如果是完全靠人工乘船的那一种方式啊，碰到这个急流的时候没有办法的，那个水的力量很大，一直往下冲，那没有办法从东边到西边的这个彼岸啊，没有办法直接过去，会被流到一段去，很麻烦。那么因此啊，人总是很聪明的，他会用脑筋的啊、这个没有电脑用脑筋最好，他会动啊、他用什么方法呀，从东边的岸边找一个高的地方，或者是大的树木，或者是什么东西，用那个大的这个铁线啊、很大的，就是好像人家吊桥那一种的啊、两边绑紧，绑得很紧啊。那么然后这个竹筏中间呢、啊、也是弄一个竹竿啊，绑在用这个铁线把它绑在这个线上，这样子啊，一边用人力去乘船乘这个竹筏，一边呢因为有这个铁线拉住啊，这个竹筏不会往下流，不会往下流，不管怎么流啊，它不会超过这个铁线啊、那么平常都是这个竹筏靠在这个岸边呢、啊，要过的人呢、啊、自己想办法，自己乘啊。那么有的时候他把这个铁线弄矮一点呢、啊，不用手去乘它，只用手拉住这个铁线也是可以过的啊。那么在民国33年还没光复头一年呢、啊，那个时候配给米呀、啊，配给米。米是照分配的，一个人多少盒啊、嗯？那么山上人多啊，七八十个人，那么米是很多的。那个时候我从17岁那一年，就是33年，到山上去，这个配给米一个月领两次啊，半个月去一次，我必定是要当先锋 我是先锋，我必定要先下山。早上人家上殿，开始打扮上殿了，我就到厨房去假令捧了啊、哦，把这个剩饭呢、啊、吃啊，先吃饱，吃饱了人家上殿做功课，我就下山了，我就下山，摸住这个一点点的光线，路能够看得出来，两边都是黑黑的哦，那怕鬼就不行了，哦，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怕鬼呀、啊，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做鬼了啊、反正这个工作非做不可呀，不去不行，所以人家上殿做功课。我就下山，从山顶上走到我米乡下山，最起码一点半钟，一点半钟。那么人家四点多钟做功课，我走到我米乡还不到六点呢，还不到六点。那个时候竹筏根本就没有人管了，都是要靠自己的啊，靠自己拉。那么这把米领出来之后，就摆在这个店这个外边呢，对吧？好几袋啊，那个布袋好几袋，因为我人多嘛。那么我领出来之后，然后由山上的大众啊出拨，几十个人通通来啊，大家来挑米。我要最先到，等到这个米通通挑完了，我才能回去。最先到这个领米的我米乡，然后米都给他们挑光了，我是最后一个回到山上，最后一个回到山上。这种工作我做了差不多要两年，一直到民国34年了。啊，就是光复哪一年8月底呀、啊，才停止，才不用，呵呵才不用去领米呀、啊。我这个工作我连着做啊，没有别的人可以做啊，因为我这个小孩子嘛，啊，而且我胆子又大啊，也不怕，都一早就走。那个碰到古拉曼来扫射的时候啊，我碰到两次啊，哦，好可怕啊。那么那个警察都赶我赶快走赶快走，不能在那个地方，因为我米是领出来了，摆在这个电亭下面啊、嗯。那么大家还没有来挑啊，我要看住那个米啊，我要守护啊。那么正在来空袭的时候，我怎么办啊？啊、嗯，如果我离开的话，这个米给人拿走了，我们山上人就半个月没有饭吃啊。所以我就趴在这个米包上不走，警察来管叫我走啊。嗯，但是我说我不能走，我走啊，这个米给人拿走，我半个月山上几十个人没饭吃啊。他说如果扫射怎么办呢？我说我如果会死，我也死在这边啊。假如我的死尸摆在这边，也不会有人敢来偷我的米吧？那么我就说了这个话，实际上也没死啊。那么我曾看过古拉曼那个小飞机啊，他要扫射下来，我看到这个飞机上的人。那个司啊、开飞机的这个人，他也看到我，他看过我，看到我也笑笑，我看到他也笑笑，一点也不怕，不会怕啊、他看我笑，我看他笑，那么这样子我经验过两次碰到这么严重的情况。那么好的，我米乡没有扫射，扫的是北浦乡隔壁的乡啊、那么这可以说是三宝加倍了。啊，佛菩萨慈悲啊，恐怕我们山上人没有饭吃啊，也保留我这个生命啊，留到今天讲经啊。那么，像那个竹筏，这是因为讲竹筏讲到这里了，这是题外的话哦，实在讲的太多了。那个竹筏我亲自用过啊，那个时候完全都是用竹子的，后来呀、啊，有塑胶了。用塑胶去做假竹子，哈哈，做假的竹子，而且可以做连起来，更好，更轻便，因为塑胶更轻呢、啊，比麻竹更好了啊。所以这个筏是，如果造桥不方便，不能造桥的时候啊，那么船也没有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竹子，用竹子做竹筏最简单的啊。恐怕从前呢，船。很不容易做到啊，竹筏比较容易，所以释迦牟尼佛讲《金刚经》啊，他也说如筏易折，筏上印蛇，他不是如船易折，可见释迦牟尼佛也许也用过这个竹筏，所以他的《金刚经》也就是如筏易折啊。坐船给人家。做交通工具，做桥给人家通过，或者是修路啊、嗯。那么做这些工作呀，就是将来成就嫉妒光的这个原因。 有这个修因，将来成就您在菩萨位的时候啊，毛孔就能放出嫉妒光啊。那么这是一种，还有悔之有为占己境，这一句比较难，不懂得佛法就不晓得怎么做。悔就是不喜欢了，并不是一定要怎么悔他了。知就是说出的言辞了啊。对于世间一切有为之法呀，知道它是无常苦空无我的啊，要说明世间一切有为法，凡所作性皆是无常。只是说凡所作性皆是无常啊，这就叫做悔之有为呀。啊，你不要太刻板的看成那个悔是毁谤的悔，知是这个骂人的言辞的知，不能这样看啊。这些文字啊，你不要这样看，这样看就觉得很不妥当。只是说对于有为法学佛的人，必定要知道有为法呀，它是啊无常的无我的啊，它是会坏灭的，知道凡所作性皆是无常啊，这是就是所谓悔之有为。凡是有所作为之法都是无常的，有用人工去造作的，有形有相的啊，造作出来的这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啊，说明它的无常无我，这些道理就叫做悔之有为。占己境，己境是无为的，无为是己境的啊，就是指这个涅槃。究竟涅槃，佛国的诸法的离题究竟涅槃，约智慧说就是无上菩提，这是极境的。什么叫做极境啊？他没有烦恼，他唯唯不动啊，因为他如如不动，他没有烦恼，没有烦恼，所谓八风吹不动了，所以叫做极境。极烦恼断尽，静啊如如不动，所以叫做极境。赞叹出世间的究竟涅槃，赞叹求证无上菩提的殊胜啊，说无为法的殊胜，说究竟涅槃的功德，说无上菩提的圣用，这个叫做赞己境。简单说，破除众生的有为的执着，我执法执，破除这些执着，求证出世间的究竟涅槃无上菩提，那就叫做悔之有为占己境。可见他的修因啊，单靠上面的修路啊，做桥啊，做法呀，不够不够。所以持地菩萨楞严经二十五圆通的地大圆通里面的持地菩萨，持地菩萨他平地啊，平路平这个大地，最后佛教他说当平心地，这世界地一切皆平。悔之有为占己境就是平心地的方法，就是平心地。前面是平大地啊，悔之有为占己境就是平心地，要从心地平，心地平了大地都平，心地不平大地不会平的。例如我们这个世间众生，为什么有这个高高低低的这个大地呀？为什么有深的大海，高的高山？因为我们众生心不平啊，众生心就是这么高高低低啊，所以不会平。假如你把心地平了，大地也就平了。所以悔之有为占己境这一句话就是平心地啊。懂得持地菩萨那一段话啊，前面两句是平大地，悔之有为占己境是平心地，就能成就现在所放的嫉妒光的圣用。所以是故得成此光明。不过你不要小看这个修桥补路这些工作呀啊，这也是世间菩萨道上种福田的重要地方。另外有经说，经里面这样说，八种福田，种八种福田呢、啊、 你要成就福田，有八种的做法。第一就是做这个修路啊，做水井，让人有水喝，有平路好走。第二就是建造桥梁啊，第二就是造桥啊啊。那么由此可以知道啊，平地平路做造桥做筏，这是八种福田的第一第二啊，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对于这个普通一般的不懂佛法的一般人，讲的太多太高深的他没有办法体会，你只要教他做做善事。做什么善事啊？修桥补路都是善事啊，从这个浅显的地方做起，慢慢呢、啊、就可以去向于无上菩提啊。这是第一步的工作，这样做慢慢就可以进到悔之有为赞极境，才能成就这个光明啊。这是第一嫉妒光，就是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么按照次序排来，这是第三个光。第二叫做灭爱光，这个光是无烦恼无尽誓愿断，要断烦恼啊。这也是由三首偈颂看作经文。又放光明明灭爱，此光能觉一切众，令其舍离于五欲，专思解脱妙法昧妙法位。若能舍离于五欲，或专思解脱妙法位，则能与佛甘露于普灭世间诸颗爱。会是持井及泉流，专求无上菩提道，悔之五欲暂禅定，是故得成此光明。这是第二四弘誓愿的光里面的第二，是烦恼无尽誓愿断。又放光明明明灭爱，灭爱光，这个光叫做灭爱光。爱就是烦恼的总名啊，你不要看成狭隘的名词的这个恩爱的爱，当然恩爱的爱也包含在里面啊，怨爱的爱也包含在里面。不过这里一个爱字啊，包含整个烦恼啊。那么前面的四流啊，前面讲过的四流，就这个爱字可以总包含啊。灭爱就是灭除烦恼了，因为烦恼无尽誓愿断嘛，就是灭除这个一切烦恼啊。三惑烦恼五住烦恼通通完全断尽啊。那么这是光的名字，下面有七句啊，就说明这个光的妙用啊。此光能觉一切众，这个灭爱光能使一切众生觉悟，觉悟什么呢？令其舍离于五欲，财色名食睡众生所贪着。那么以这个灭爱光来照耀众生，使他知道这个世间的五欲是不能永久的，是会坏灭的，而且是地狱五条根，所以呀、啊、要舍掉。那么能够使令众生舍掉五欲的贪着，专思解脱妙法位啊。位是比方，佛所说的妙法最殊胜，好像世间最好的味道一样，专门思维解脱的这个路子，希望能够得解脱啊。那么什么方法使你解脱呀？要修妙法啊。那么要断烦恼，必定要学法门。这后边有说的学法门，所以就是这个解脱的妙法，就是后边的法门。专门思维修行的法门的法味啊。若能舍离五欲，专思解脱妙法外，这个道理跟前面的说法相同了啊，就是令其跟若能不同，菩萨令他能够这样做，令其，而这个众生能够这样做就若能，如果能够这样做啊，这能与佛甘露于啊普灭世间诸颗爱，那就能够用佛所说的甘露法语，这是比方。比方佛所说的法， 啊，依法修行就能普遍灭除世间一切的苛爱，苛爱就是指所有的烦恼啊，贪着五欲造作的这个诸业，就是由烦恼起，就能把这个烦恼的爱能够把它灭掉啊，就是使众生断烦恼啊，菩萨自己断烦恼，以光照耀众生，使他断烦恼。后边最后一首句颂是前三句修因，菩萨因地怎么修能够成就这个光明啊？会是池井及泉流啊，没有水井的地方做水井给众生啊，布施给众生，会是就是布施，布施给众生有水喝啊，泉水啊，有泉水的地方啊，使这个泉水流动啊，让众生有水喝。那么专求无上菩提道，四相上的泉流池水，显示理性上的无上菩提的法流啊啊。那么由此专求无上菩提啊，以世间的水来普施众生，以佛法的法流来滋润众生，那么去专求无上菩提，所以能成这个光明。还有悔之五欲暂禅定，悔之的意思跟前面一样说法啊，不要看得太严重，就是对这个世间五欲啊深厌离心啊，说明他的苦空无常无我啊，赞叹修禅定的功夫，禅定有世间禅、出世间禅、出世间上上禅，通通包含在里面啊。那么修学出世间的禅定，由此就能够断除烦恼，是故得成此光明。总结这个光的啊结果啊，为什么能够成就这个灭爱光，就是因为他啊，菩萨因地修行啊，能会施慈井，能啊以泉流供养众生啊，布施众生，那么专求无上菩提啊，那么对于五欲知道他是苦空无常啊，赞叹修禅定，所以果地上成就这个光明。所以会是持井泉流啊，也是八种福田之一。这就是发大心啊，烦恼无尽誓愿断。接下去有两首句颂啊，有两首句颂啊，是上求佛道啊，上求佛道的佛道无上誓愿成，只有两首句颂。又放光明明欢喜，此光能觉一切众，令其爱慕佛菩提，发心愿证无私道，照例如来大悲相。众相庄严作花座，恒叹最胜诸功德，是故得成此光明。这两首句颂，这一个光就是上求佛道，就佛道无上誓愿成，四弘誓愿的佛道无上誓愿成。从一卯空中又放出一道光明来，这个光明叫做什么名字啊？叫做欢喜光。什么叫做欢喜光啊？因为这个光明能够使一切众生觉悟啊，爱慕去向求证无上菩提，令其爱慕佛菩提，其指一切众生，使令被光明所照的一切众生对于佛国无上菩提生爱慕之心，爱希望，至极的希望，慕仰慕，仰慕无上菩提呀啊，都希望决定要成佛，像佛国这么殊胜，我一定要成佛，发心愿证无私道，现在就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求证无私之道，无私道就是佛国，佛国的智慧无私自通啊，所以华严经前面经文后边经文都有说到，叫做无私智，自然智啊，这些无私智、自然智，自然就会得到啊，所以成佛了就得无私智，叫做无私之道。现在发菩提心，发愿将来要证无私之道， 就是简单说，发愿将来要成佛的，啊，这是光的妙用，啊，那么菩萨怎么样的修因成就这个欢喜光呢？后边第二首句颂有三句啊，说明他的修因，照例如来大悲相。这个大悲啊，哈，你不要呆板看成观世音菩萨像啊，因为我们现在普通一般呢、啊，供养观世音菩萨的宝殿都称为大悲殿啊，因为菩萨大慈大悲，寻声救苦，所以供养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殿就叫做大悲殿，供养地藏菩萨的殿叫做大愿殿，它是愿啊，愿力最大。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啊！所以往往观世音菩萨，供养观世音菩萨的殿叫做大悲殿，供养地藏菩萨的殿叫做大愿殿啊。但是这里不是的，这里这个大悲像啊，是同指佛像啊。当然菩萨像也包含在里面的，这是佛的像，大慈大悲啊啊，他要度化众生啊，他有大慈悲。啊，同体大悲才能度化众生吗？所以照例如来大悲像，上面有如来两个字，就可以知道它不是单照观世音菩萨像，是建造佛的像。如来就是佛啊，就是建造佛的像啊。世间人不懂佛法的名词啊，有些人称如来佛，他不知道如来就是佛，他以为如来是佛的名字叫做如来佛，他以为这个佛的名字叫做如来，实际上不是的，如来就是佛，如来就是佛的十种通号之一啊，所以如来就是佛啊，佛也是十种通号的其中一种。现在照例如来大悲像，就是说建造佛的像，很慈悲的佛像庄严啊，这众像庄严坐华座，华就是莲花，莲花宝座，凡是塑佛像啊都要坐莲花宝座，佛像都坐莲花座，因为莲花因果同时啊，出泥而不染呢 啊所以可以表示佛的果德，所以佛像都是坐莲花啊。众像庄严，尽我们凡情的力量把佛像说得庄严啊！佛像必定要说全身的啊，礼拜的像必定要做的啊，接引像例如西方三圣那是接引众生往生的，那么礼拜的像应当还是做的啊。恒叹最胜诸功的，恒是常，常常赞叹最殊胜的这个修行的功德啊，那么由此啊，是故得成此光明。菩萨在修因的时候造佛像造得很庄严，而且这个佛像必定是坐在莲花座上啊。那么同时经常赞叹佛的殊胜功德，赞叹最胜诸功德是指佛的最殊胜种种的不可思议功德，就赞叹佛的功德，所谓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等等啊，赞叹佛的种种殊胜功德。因地供养佛像，说佛像给人供养礼拜种福田，又赞叹佛的殊胜功德，所以果地呀、卯空能放出欢喜光，这个光明照耀众生，使众生也爱慕于无上菩提，人人都发心要佛道无上誓愿成，人人都发愿发心将来都要成佛，所以说佛像功德很大啊。我们在世间上、啊、做这个建立道场啊，例如建立寺庙啊，佛寺建立道场，那么如果是要雕塑佛像塑佛像的钱呢、啊、很多人愿意发心，而且还有人发心要包做，一个人要包做啊，他要把这个功德他一个人包整个包揽起来啊。那么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啊？因为塑佛像功德很大呀，塑佛像给人拜功德很大，所以大家抢住做啊。那么其他的地方他就不大愿意了， 不大愿意了，因为他觉得不如说服像的功德大。就是建筑这个电灯嘛，他喜欢建筑大殿上的啊。假如你在其他的地方，例如说走廊啊、厨房啊这些电灯，他就不大愿意捐呐。为什么？那个不是在佛殿里面呢，功德好像小一点。甚至如果是在一号里面的电灯，更是不会有人发现的啊。那只好是摸暗到这个一号里面去了啊。有这么一个笑话，有一个道场啊，有一个人发心啊。在大殿里供养一个电灯，就是现在这个电灯呢是这个美术灯了啊。因为那个灯用久了，已经很旧了，有人换新的，换新的这个旧的还能用怎么办呢？那么这个住持啊就把它换到这个走廊去，换到走廊，挂在走廊上。这个事主啊，后来他很久没有来这个寺庙拜佛，他一来看，看到大殿说，哎，我的灯为什么跑掉了？怎么这里没有我的灯了？那么因此他就到外边各地去看了，哦，走廊上看到他的灯，哦，我的灯跑到走廊来了。他一气之下就再也不来拜了。他为什么？我原来供在大殿上是供佛的，现在跑到走廊来，他再也不来了，很麻烦，很麻烦啊。所以像这种情况他就不了解啊，因为只要有大殿有灯就好了，其他都不要灯。那么因此啊，如果你把他的旧灯换到走廊去，他就不高兴了啊。所以啊，这就是不了解这个一个道场，不止大殿需要啊，处处都需要。万一把那个灯换到一号去，那不晓得怎么办了，那也打架啊。所以这个众生心的分别心啊，不得了的，这个分别很大很大啊。那么因此之故啊，从前这个禅宗的祖师，他破人家的执着啊，他得用种种的方法破除你这个分别心啊。我们有这些分别心，那就前面的所谓需要悔之这个有为占极尽的地方了。因为你这个分别心如果不去掉的话啊，生死没办法了的。连佛与众生的这个分别心就分别的那么大，只要大殿肯供养，别的地方不肯供养，那就变成这种情况。那么这只是说来做做参考了，当然不是说那大殿的就不必供养了，我就供到其他地方去，也不一定是这样的。只是说我们发心处处都是供养。